第七集，墓地里的探险。汤姆走进一片浓密的树林里，久久地坐着。他呀，很伤心，觉得自己把最好的东西送给了贝奇，可是他还是不接受。于是，汤姆暗下决心，以后要做一个了不起的人，扬名天下，让所有的同学都敬畏他。这么想着，汤姆终于决定了，要把当海盗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。这样，当他威风凛凛地回到家乡的时候，贝奇和其他同学就会用敬畏的眼光看待他，而不是把他当成一个调皮捣蛋的坏孩子。太阳西斜的时候呀，乔哈珀出现在了林间的小路上。两个好朋友把自己想象成古代的侠盗好汉罗宾汉表演了一番后，就各自回家了。汤姆呢，一直向往草莽英雄的生活，对他来说呀，当一辈子的美国总统还不如当一回罗宾汉。晚上九点半的时候，汤姆和西德照例上床睡觉，西德很快就睡着了，可是汤姆呢，却翻来覆去难以入睡。他呀，要等所有人睡着，好去做一件大事儿。时钟敲了11下，窗外传来了一声猫叫。一分钟不到的时间，汤姆已经穿好衣服，钻出了窗户，爬上了屋顶。他边爬边学猫叫，弯了几个跟头，跳到了地上。原来呀，他和哈克约好了，半夜找块墓地，用那只猫的尸体做法治病。两个孩子一碰面呀，就一言不发地朝墓地走去。深夜的墓地笼罩在一片神秘的气氛之中，不时地有一两只小动物被他们吓跑，发出几声怪响。两个孩子互相抓着手，恐惧和后悔占据了他们的心房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黑暗中走来几个朦胧的人影。汤姆和哈克吓得赶紧伏下身子，在草丛中屏住呼吸。那几个人影渐渐走近了，还伴着说话声。汤姆听出来了，他们一共3个人，一个据说是杀人如麻的印第安混血儿印江乔，一个是印江乔的跟班酒鬼穆夫波特老头，还有一个是年轻的鲁滨逊医生。他们三个推着一辆独轮车越走越远，在两个孩子旁边的一座新坟旁边停了下来。汤姆和哈克吓得大气也不敢出，紧张地偷窥着这3个人。印江乔和穆夫波特开始动手挖墓，不一会儿就从里面抬出一具尸体，放在独轮车上。就在他们准备离去的时候，穆夫波特突然对鲁滨逊医生说：
再给我们5块钱，我们才能把东西给你送回去。
钱已经给你们了。
鲁滨逊医生生气了：
可是你别忘了，在我去你们家要饭的时候，你和你父亲是怎么侮辱我的？你父亲把我当成无赖关进监狱，这个仇我还没报呢。
印江乔怒吼着和医生扭打起来，说时迟那时快，医生从印江乔的拳头下挣脱出来，抓起一块厚实的木板，把穆夫波特打倒在地，而印江乔掏出一把刀子扎进了医生的胸膛，医生缓缓地倒了下去。印江乔拔出刀柄放在了昏迷中的穆夫波特手上，这才坐了下来。两个孩子看得目瞪口呆，一动也不敢动。过了约莫5分钟，穆夫波特醒了过来，看到了倒在地上的鲁滨逊医生， 又看到了自己手上的刀子。印江桥添油加醋地说了一番，穆夫波特真的以为自己趁着酒劲杀死了年轻的医生，慌乱之下跌跌撞撞地逃跑了。临走前，他还哀求印江桥不要出卖他。没过几分钟，印江桥也离开了，只剩下无边的寂静和两个深受惊吓的孩子。汤姆和哈克飞快地向村子跑去，直到躲进一间厂房才敢大声喘气。他们见证了这场悲剧，可是呢，又怕向警察告发会受到印江桥的报复，于是啊，双双赌咒发誓保守这个秘密。他们郑重其事地将誓言写在一片松木上，再埋在墙角，这才算完事儿了。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在厂房的角落里，他们又遇见了睡着的穆夫波特。两个孩子踮起脚尖，从厂房的墙洞悄悄溜出去。汤姆从窗户爬回卧室时，天已经快亮了。他呀，疲倦至极，很快就睡着了，却没有注意到基德一直在注意他。汤姆一觉醒来的时候，基德已经不在屋里了，上学的时间也早已经过了。他满以为波利姨妈会大吃一惊，并狠狠地责备他，却不料基德早已向姨妈告发了他半夜偷偷溜出去的事。波利姨妈只是悲痛地哭泣，问他为什么偏要不听话伤他的心，弄得汤姆心里更加难受。经历了一个晚上的折腾，回想着波利姨妈的泪水，汤姆到学校的时候已经疲惫不堪了。可是就在这个时候，他又收到了贝奇还给他的铜把手。汤姆觉得自己的心再也承受不住这重重的重压了，所以呀，就一直的唉声叹气。